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我是中友阿坚。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跟上一集一样，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宝生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廖金正理事长，还有二姐黄秀儿黄总干事来我们节目来聊一聊他们在大潭这边的一些观察，跟他们的一些对于三街的看法。来，
那理事长大潭这块，
去年是负责这个白玉那一段，就是大姑溪以南。那今年调整到G1G2这一块。那G1G2今年下来也抓了不少的裸松醇啊，
裸松醇。
所以事实上证明是说，工程的影响，说对裸松醇的影响，因为之前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从之前的比对来讲，事实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裸松醇这一部分。那发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因素，其实我常常在讲说，物理性也会造成环境的冲击，但是化学性的还可怕哈。那在去年的时候，在白玉区域哈，那常常有居民会桌上抓鳗鱼啊，会发现到河口有很多的污水啊、淤泥啊、不时的排放，会影响到他们抓鱼作业。
是。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还有除了捕捉调查这个裸松醇之外，我们还要做水池的一个检测。那莫伊大概今年二月吧，
二月，
因为我今年调整到G1G2嘛，而且说他们那一组带回来水整瓶是黑的，我们所有人都吓到了，你是哪里拿的水啊？因为我们之前的印象里面，那里水虽然浑浊，但是不至于整瓶都像黑芝麻一样。但那一次检测的结果数据相当恐怖，相当恐怖。那后来到的第三月份的时候，那我们采回来也是一样，但是稍微缓和一点，但是颜色还是非常浓烈。那直到四月份的时候，跟陈章波老师的邀约几个教授说要去看一个就是白玉藻礁，就是现在我们观塘的北边的白玉藻礁。那他想要去看一下那边的状态怎么样，希望做一些复议的建议也好，去勘察。那我们约了几个社区居民去，包括我去。那走到从白沙家这边这个旧的海水浴场往北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大概是工业六路过了它的污水排放豪科环科污水排放口，往北一点就发现到整个海岸那个水的颜色非常的恐怖，非常恐怖。那后来我们看完以后，就一直往北走到大姑溪，才发现到，真正的主因还是那个砂石层。那后来政府也强力的介入，去把它处理完了。那到了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整个白玉的藻礁区域的藻类啦、螺贝类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很惊艳。以往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因为以往那边污染是非常的严重，在大家观音工业区啦，以后这三十年污染非常严重，所以那边几乎没有什么藻类，所以生物相也不好。所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我们桃园有很多的工业区，还有升格以后人口数持续成长，那这块土地能不能承载那么多的水质污染？那政府应该要多花点时间跟政策的或者金钱去处理这个水质污染问题，因为最后还是排到这个海岸，那海岸这边的话，那潮间带就会漂移，会影响。所以说证明应该是说这个砂石场已经没有在运作了没有这个非法偷排事件以后，那从大姑溪以南到现在目前的三街，所以还有到关心藻礁，那今年的我们光是做裸松醇抓到了几率就很明显的比往年来提高。那你如果在潮间带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光是今年的那个黑腹海卷螺，就长了满地都是已经很多十几年来没有发生这种状况，这可以明显的表示说，三阶事实上不是影响到好像潮间带生物相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化学性的污染。那这些化学性的排放到海水以后，会造成这个藻类根本没办法生存。所以藻类 如果有办法生存的话，它是一个圣诞者，那其他的如果被雷雨下，它自然而然就会恢复了。
嗯，
所以最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个环境污染哈，各工业区所排放废水啦，还有这个污泥啊，如何哈，要最终落实而去做好防治工作，这才是重点。
是，了解。对啊，这个三阶目前施工都是物理性的啦，就是如果有没有，因为也没有扩建新的凸堤啦，那也是离岸港设计，那相信对于这个整个物理水流的影响是比较少的。那会直接冲击到整个潮间带生态的，大概就是化学性的，也就是污水的排放啦、啊，或者是有毒物质的，
就是核酸污染啊。
对，核酸污染的问题。
核酸污染，因为我们海岸线的核酸哦，它不是很大的那个海流水流，它是很细的水流、
嗯，
所以说你那个有污染进来的话，它水是慢慢渗进来，渗进来的话，等于说它会卡在那个礁石礁块上面、
嗯，
所以说那些生物就会吃到那些东西，
很明显的受到影响。
对，你要是说今天它的水流是很大，直接是冲到内海、
嗯
哦，那就没有这种问题、嗯。可是我们所有的河川的水都是很小的、嗯
哎、
所以说河川的污染是真正要防止
的。对啊，因为除了工业污染以外，还有畜牧业啦，那瞬间的排放那个畜牧业，像养猪的那废水，那尤其下大雨的时候，常时有发现啊。那这个应该除了政府要积极去介入辅导以外，还有就是如何的去防止这些发生啊，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啊。如果能够处理也很好，事实上经济发展跟环境两个可以是同时并行的，
对，
同时并行的。
了解了解，对，好了，谢谢。那其实也很，其实我们很在意的，也是很重视，就是说在地的参与呢，因为有你们的参与才能够很快的反映到政府机关，让他们可以马上的来处理。因为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政府的那个监管的方式其实是有限的啦，人也不够多，你说查缉人员也不会有那么多，也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盯在工业区门口或者是在这些工厂外面看啦。那当然也有一些科技化的辅助啦，比如说像陶市府他们有在一些河川做即时监测，我想都会有所帮助。那不过第一时间由社区居民来看到、来参与、来立刻回报，其实是也是最有帮助，而且能够唤起大家对于环境的重视了。那这个也非常感谢两位能够这个身先士卒的在这个社区参与的部分啊，来跟我们中友合作、跟市政府合作，然后把我们桃园的海岸给顾好这样子。这个在此这个不能免俗的，还是要感谢你们的帮忙这样子。那尤其其实我很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你们帮忙做这些资源的监测啦，尤其是这个水质的监测啦、鱼类资源的调查、潮间带的调查，其实这让我们都很感动了。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惯用的方式，就是委托学术机关，那社区居民常常不知道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或也不了解实际上的状况。那借由你们的参与，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在地的状况，你们又有实地的经验，又可以把这些过去的经验回馈给我们这些主管机关也好、学术机关也好，那这样他们得到的报告跟结果才能真正的反映现实的状况，还有在地居民的心声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中友公司能够再跟你们一起合作，然后把这个你们帮忙做资源调查监测的工作跟项目都能够再增加了。那这样也可以一方面可以照顾到我们居民的一些生计，虽然补助并不多，但是也可以让大家更学到一些有关生物生态监测啦、生态的东西，那能够回馈到我们管理单位，让这个整个的生态能够变得更好，是不是？那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我们节目，那不晓得两位还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我最近也是因为公投，大家都在关注这些一些。其实在我们宪法征求条文第四条里面，但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那第二条第二项里面就写到，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与环境及生态保护应该怎么样兼筹并布。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经济要开发，你要用电，你要用瓦斯，你要丢垃圾，那通通都不要盖在你，可是结果这三样通通都盖在我家旁边。那大家必须要去思考说，如何为了这个经济的发展，也要降低环境的冲击，让两个能够平衡，在一个天平的平衡点下持续发展，这样才是对国家整体最大的利益。
是， 啊，二姐呢？
我是觉得说，既然大韩电厂还来到我这里，哦，中油你三阶，我不知道公投结果怎样，可是他们目前正是在我旁边，哦，那我希望说这两个单位既然是来到这边当我们的邻居，哦，那我们就好好和睦相处。哦，然后周边的环境由我们社区的居民还有附近的居民大家一起来维护，希望我的邻居也是懂通我们的心，把这海岸线顾好来，让早教的朋友，不管是生物、动物，所有的植物，哦，以我们人类，通通在这一片海岸可以快乐愉快的存活下去。
了解，谢谢，这是我们的目标，一起来努力这样子。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再下次再邀请大家来，尤其是公投之后或者是三阶完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回顾一下我们大潭关心这个早教的一个变化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再见
再见。